我们今天来讲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或许有些弟兄姐妹特别高兴哈，因为要讲到丈夫和妻子了，丈夫也很高兴，你终于有机会可以要求妻子顺服了。你看，妻子也很高兴，终于看到一处经文说，你做丈夫的当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段经文非常著名，但它不是唯一探讨夫妻关系的经文，圣经还有其他的经节。可是这段经文常常在教会里面被传道人也好，或者弟兄姐妹也好，以玩笑的方式把它讲出来。这些玩笑的背后没有看到它背后有很多重要的真理所以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的时候呢所以弟兄也会大声的点头阿们说是，那姊妹也会心里认同，因为都找到了个人应有的其中一种安慰可是我们在讲这段之前，我们需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顺服这个原则的应用。我们无法快速的去讲妻子应该如何如何，无法快速的去讲丈夫如何如何。我们要知道，圣经它不是道德手册圣经一定是以福音为中心的。如果只是告诉你，你丈夫要遵守一二三四，妻子要遵守一二三四的话，我们无疑就贬低了圣经，将圣经的这个深度和广度变得极其肤浅，因为它关乎到福音的精髓。那我们在处理这个之前，一定要讲关于顺服的应用。在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要彼此顺服。那二十一讲的顺服，它是一个一般原则，它是一个广泛原则，是指你对教会里的任何人都要有一种顺服的态度。这种顺服的态度不是你比他低你比他高的问题，而是你更谦卑，你愿意付出，愿意舍己愿意为了他而付出更多努力来成全或者成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但是到了五章二十二到六章九节，保罗将这个一般的原则限定在一些特别的关系之中。这个限定的关系，我们说特定的应用在哪里，将这个顺服的这个教导应用在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主仆关系这个主仆关系你就可以理解为老板和员工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了主人和奴隶这种社会的背景，但是我们有老板和员工，有上司和下属的区别。这种特定的应用是根据二十一节，所以二十一节是极为广泛性的，它针对许多关系。但是到了二十二节之后，这种特定的应用它限制在三个领域当中，就是妻子、儿女还有仆人。这种的应用是保罗常使用的方式，保罗在许多地方都会谈到一个广泛原则，就是一般原则，然后再把这个广泛原则限定在某一种的关系当中，把它延伸出来应用在具体的事物上。这是保罗经常使用的方式。在许多的注释当中，他们会把二十一节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完全的应用在这个夫妻关系上，却忘记了保罗从一般原则到特定原则的使用，它有一个衔接，又有一个过渡和不同在里面。所以圣经它每一节与每一节的连贯性已经超过我们对圣经的看法。这种讲道我们称之为释经讲道，就是逐章逐节的去解释，而这种逐章逐节的解释可以建立我们圣经的思维。我们很多时候错解圣经、误解圣经、信仰生活出现问题，往往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解释上帝的话语，没有建立一个整全的圣经观。这种圣经思维如果不能形成的话，就一定会带来错解、误解圣经。所以传道人最喜欢的讲道方式是主题讲道，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讲一个主题，下个礼拜讲一个主题。主题讲道并非不好，它非常好， 但是很少有人能在主题讲道里面保持上下文脉的连贯性，能够从这一段经文可以看到它与上下文脉之间的关联以及因果关系是找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倡导一种的释经式讲道，就是要告诉我们能够保持圣经的连贯性，并且能够建立整全的圣经思维，这样也避免传道人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人有一个弊病，像吃饭一样啊，好吃的多吃，不好吃的就少吃。讲道也有一个弊病，总想讲那些好讲的容易讲的，因为圣经有很多很难解释的经文和段落，这些经文和段落非常的难以解释和应用，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去讲喜欢的，那不喜欢的就不喜欢讲。那基督徒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听自己的喜欢听的，不喜欢听的就避而不听。但是保罗他这样的一个连贯性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按自己的喜好挑三拣四，选择喜欢讲的，选择喜欢听的。不单是如此，我们容易破坏整全的这种思维。那么你会看到保罗这种顺服的应用，他会讲到先讲妻子，再讲儿女，再讲主仆。他没有讲到你丈夫要顺服妻子，他也没有讲到父亲要顺服儿女，他也没有讲到仆人啊，主人要顺服仆人，他没有谈。他是先谈到妻子，谈到儿女，谈到主仆，这是保罗一个应用的主题。他所提到这三个的角色都是在人权之下，就是妻子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女儿在父亲的权柄之下，那仆人在主人的权柄之下。那这种顺服你一定不能用高低贵贱来理解它，这种顺服是讲一种次序。路德就解释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就是人生而平等啊，没有高低贵贱，无论你什么肤色，你是男性女性，生活在什么家族里面，是贵族还是平民，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是平等的。但是路德他又说，你虽然生而平等，但你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上帝又赋予你另一种身份，你可能生来就是儿女，你可能生来之后后来做了父亲，你可能后来做了主人，你可能后来做了奴隶，你可能后来做了国王，也可能后来做了仆人，在这个划分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圣经讲到顺服，它一定不是告诉我们丈夫比妻子更高，它也不是讲到父亲比儿女更重要，它也不是讲到主人比仆人更高贵，而是讲到一种的次序，在这个权柄的次序之下，你应当去顺服。那保罗为什么先提到妻子，这个不是偶然，他也不是保罗他有一种的绅士精神，女士优先，不存在这一个。保罗他不是在说你们女士优先，你们先顺服，保罗他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保罗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因为保罗是要关他关心的问题是二十一节顺服的问题，他讲到这个顺服的问题，他一定先谈到妻子，所以妻子先顺服丈夫，根据他二十一的原则来看的话，是非常合适的，也是非常合理的。那么保罗只谈到妻子吗？没有，保罗的整个的论证非常的周全，他又谈到丈夫，丈夫不再是顺服问题，丈夫当然要顺服上帝，丈夫要做另一个事，就是爱自己的妻子，爱到什么地步，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妻子舍命。但是保罗最先关注的是顺服问题，所以他把妻子先放在前面。但是还有一个原则，可能是姊妹们不太喜欢，但是这句话的确有人提出来，这句话就是叫威廉高级，他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清教徒著名的牧师，他就是威斯米斯信仰告白的其中的撰写者之一。他就提到一点说，为什么要先提到妻子要顺服，他说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妻子是最不顺服。这句话虽然很令人招人烦，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发现如果你在公司，你是某一个岗位，你比一些员工更高的话，员工都会尊重你，你做的不合理他也 尊重你。你在教会里面，你的年纪、你的年龄，或者你在教会担任的工作，大家都很尊重你，对不对？但是回到家里，你在妻子面前，知道吗？真的是一钱不值，知道吗？把你说的一钱不值，当然这个一钱不值，包括你的真实的这个面目，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妻子她不想让丈夫来做她的头。所以魏占高级指出这句话来，虽然有一点好像很过，但是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圣经它的这种排序，一定有上帝他明智的看见，写下来让我们去看到这种重要的原则。但是没有威廉高级提出来，我们可能就没有人敢讲这句话，知道吗？那保罗还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为什么要谈到了自己的丈夫？因为在二十一节说，所有的基督徒对别人都要顺服。如果你对家庭之外的人，甚至妻子，你都很顺服他们，你顺服比你年龄大的，顺服比你年长的，顺服那些属灵长进比你大的弟兄姐妹，或者你也顺服教会里的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安排，那你更要顺服你家里的丈夫。如果你只顺服家庭之外的人，回到家里却是个硬着镜像不肯服在这个权柄之下的姊妹的话，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那今天我无法去展开顺服去解释，但是我们要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保罗从二十二节一直到六章九节，当他运用这个顺服应用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是有非常多的提醒。首先第一个提醒，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生活的一切不会自动的合乎正道，恢复那个次序。就是你信主之后，你的生活不会自然而然的回到一个正确的次序上来，它不会。你吃饭自然的会生长，但是你信主之后，你的生活不会自然而然的马上的，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努力，一切都恢复，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些这些观点往往不在乎弟兄姐妹，这样的责任都在乎传道人。他们告诉你，你只要信了主，你一切都要恢复什么呢？恢复正常，你一切问题都会解决。这种观点叫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叫惊人之语。他认为这样是有效的，只要你信了主，你的夫妻关系会自然改善，你的儿女关系会自然改善，你的工作关系会自然改善。这些说法是需要负责任的，谁想告诉你去找谁，你知道吗？当然反正我没有从来告诉你说你的生活会立马回到正轨上来。你也发现你信主之后，你很多关系并没有马上恢复正轨，而且发现你信主之后，你的家庭还是这个样子，你的生活还是这个样子，好像一切没有改变。我们会说，上帝他的能力到底在哪里？你不应该问上帝的能力在哪里，你应该问讲这句话的传道人今天在哪里，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如果说信主之后一切关系自然都恢复了，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的话，圣经就不需要留下任何一封书信，只需要告诉你信耶稣得救，问题可以解决，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终结者。讲完这句话就可以结束了，何必需要听到，何必需要礼拜呢？那书信是多余的，听到是多余的，学习也是多余的。可是圣经没有，他反而告诉我们说，你要每个周有主日，你要每天有读经，你要经常有学习，你要经常去阅读上帝的话语。为什么？你信主之后，上帝给我们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你必须要尽到你百分百的责任，在成圣生活上去努力。你不能像守株待兔一样等着兔子会撞死，你也不能等待那个天上掉下馅饼来说，我信了主之后躺在家里，我的关系会自然好起来，我的财富会多起来，我的工作会比原来更好，都不可能的。因为在以弗所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什么呢？新人。它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付出，它是需要努力的，它是需要尽责任的。另一处经文说，你们该效法神。效法什么意思？你必须要观看上帝的样式， 观看上帝的属性，观看上帝的特质，让效法上帝像蒙慈爱的儿女。如果你不效法不努力的话，你仍然裹脚不前，不思进取，和你原来的样子没有任何的改变。罗马书还有一些经文说，若要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想要成圣，你想要生活发生变化，你必须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的家庭要想改善，你做妻子的必须要顺服丈夫，你做丈夫的必须要爱自己的妻子。他没有说你信主之后你的夫妻关系自然和睦了，自然好起来了，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我相信好多传道人这样讲过，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这样讲过。当你劝勉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说，怎么样，你信主吧，你信主关系都会怎么样呢？你的关系都会改变的，你丈夫会更爱你的啊，你的妻子会更顺服你的。可是你发现今天兑现了吗？好像没有兑现，因为他不会自然而然的恢复的，他有一个成圣的责任，他有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人要付出100%的努力和责任，尽到当尽的责任，这个家庭这个关系才会有修复的。第二个方面，等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面对从前未所遇到过的问题。我们会常说耶稣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你说的没有错，你罪的问题全被耶稣基督给解决担当了。但有一句更加你不乐意听的话，你信主之后你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而且多到一定地步，令你头疼，令你纠结，令你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的去改变，去处理这些新的问题。因为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按照罪人的本性与人相处，过着夫妻生活，养育着自己的儿女，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没有新的知识介入，我们认为这样是非常好，是合理的，是人常去做的，我做也是合理的。讲一个更直接的例子，就离婚率增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接受新的知识太多了。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是哪一个呢？去年的统计是在天津，它的离婚率达到76%左右。国家统计的离婚率啊，以拿用离婚证来说话的，就是能够达到76%-77%吧。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是因为接触的新的知识太多了。当人接受新知识太多的时候，他就会看不起他的丈夫，看不起他的妻子，总想用新的知识来要求自己的配偶，还不如之前没有接触新知识之前，离婚率是多么低。当你信主之后，你等于接受了新的知识，这个知识是真理，这个真理的知识一到进入你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从前认为正常的原则，正常的关系，今天都需要用新的知识，新的知识和真理去处理的话，就意味着张力就来了，问题就多了，而更多的问题环绕你，不是问题减少。换句更严厉的话来说，如果你信主很多年，你没有发现你需要用新的知识处理你现在的问题的话，我不敢保证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他领受全部的真理的知识，这些知识会让他重新的看待自己的为人处事和家庭的关系，养育儿女的方法，他就会带来一个新的张力。我应该如何用新的知识处理旧的关系和旧的过去和现象？当你用新的知识和旧的模式去碰撞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是争吵，也可能是极大的冲突。在我《天王历程》第一章特别讲到姜王城，就是将那个基督徒的信主之后，他告诉他的家人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姜王城，这个城会要怎么呢？会要灭亡的，你们要向往天堂，去那去天堂那里去。他妻子听不听？不听。孩子听吗？也不听。他的朋友听不听？也不听。说你不要说了， 你说胡话，你生病了啊，你睡上一觉就好了。他睡了一觉，到第二天他还是说你必须 离开降魔城，这个降魔城会灭亡的，会被毁灭的，你必须要信耶稣得救，向往天堂那里去。他的家人就虐待他，苦待他，说你这个人神经病。当你信主之后，你会跟你原来的生活模式失去共同的话题，你可能会冷落他们，冷漠他们，远离他们，瞧不上他们，就会带来一种关系上的张力。不是问题都解决了，而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保罗的写的这三种的关系当中，可能有一些妻子她信主了，她的丈夫并不信。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女人就是一个工具，享乐的工具，女人并没有什么地位。当这个姊妹信主之后，她领受福音，她听到了说福音给了我自由，我在主里和丈夫都是平等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她就会对她丈夫不顺服不尊重，因为她有了新的知识，她要反抗旧的知识，她要忘记她还有一个基督徒妻子的责任，这种张力可能就油然而生。那么在仆人和主人之间也会产生一种张力，这个张力最好的一卷书是在腓立比书，就是腓立门书，就是腓立门和他的奴隶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腓立门的这个奴隶，奴隶是什么？是他的财富，没有人权啊，就是一个物品，我可以把你这个奴隶杀死，也可以把你卖掉，因为你是我的财物。当阿尼西姆叛逃他主人之后呢，这个主人按照当时的法律，他可以把他的奴隶抓回来，然后把他处死，不需要负任何的法律责任，因为这个奴隶是一个主人的财物。当这个阿尼西姆他遇到了保罗，保罗给他传福音，他就怎么样呢？信主。阿尼西姆信主了，认为我就自由了。但是保罗还告诉阿尼西姆，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回去，你要回到你主人那里去。你要知道信主之后你的问题不是都解决了，你要重新面对你的责任。如果你是一个奴隶，你逃跑了，你信主之后你还要再回来吗？你肯定不要再回来。为什么不要再回来呢？我已经自由了。但是保罗说阿尼西姆，你要回到你主人那里去。同时保罗也告诉腓立门说，你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将这个奴隶处死，你现在是主的儿女，阿尼西姆也是主的儿女，你要重新接纳这个仆人，你要用基督的恩典赦免他的逃跑，接纳他如同你的弟兄一样，但是并没有废掉他们主仆的关系。你要知道说你信主之后不是问题都解决了，你要面临更多的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让你非常苦恼。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信主之后你要想，我要去建立家庭，去择选配偶，我要选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并不会说你信主之后你问题全部都结束了，你需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需要选什么样的配偶，是符合圣经还是不符合圣经的，你需要做一个选择。你从前告诉你的儿女要光宗耀祖，但你信主之后你要有一个新的问题，我如何按照圣经告诉自己的孩子，他们长大的目标和人生愿望到底是什么，这叫新的问题。当这个新的问题教导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可是你还带有一个旧的观念，这两种观念的张力使你很痛苦很纠结。所以说当基督徒信主之后，他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要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继续围绕他，他必须用新的知识、新的观点、新的原则处理这一切新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我信主可以让我摆脱所有的苦恼，你错了，你会落入新的苦恼里面。这个新的苦恼是好的，它是一个新的知识和旧的知识的决裂，它这个新知识和新观点的一种碰撞，这种是非常好的。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信了主之后你还有新的问题，你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你做丈夫的应该考虑考虑你如何对待你的妻子，你做儿女的你不应该说上帝是 我的这个主，他罪有全名，我藐视我的父母，真是非常不合理的。你依然要顺服你的父母，你做父母的要按主的教训教导儿女，你不能按照儒家的观念说生而返老啊，这个光宗耀祖，传宗接代，这样是非常不对的。你要按主的教训警戒教训他们。总之，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发现你信主多年，从来没有用新的知识来解决你所有的关系的话，你从来没有长进过，你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你家里的所有的生活模式可能是旧的观点、旧的恶习，你需要用新的知识、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处理你的家庭。第三个观点，保罗这个应论原则告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触及我们整个的生活。很多基督徒认为，我的信仰跟我的宗教生活有关，跟我的婚姻、工作、父母的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我要解释这一句话。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信主之后，只要我礼拜读经祷告，我的道德有所改变啊，我也不去做偷抢的事情，我也不做邪恶的事情，我也不做那些违法的事情，我这个生活非常好。我承认你的成圣是有进步的，你的长进也是有进步的，但是你的工作的状态、你婚姻的关系还有你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依然是极大的错误的。包括禁止有这种支离破碎的错误的生活认识。你不能说每个礼拜天拿上圣经带着书包就说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到了礼拜一早上起来穿好衣服一出门说我是丈夫，我是妻子。你应该想说我是基督徒丈夫，我是基督徒妻子，我是基督徒的员工，我是基督徒的老师。你不应该过了礼拜天之后就忘记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它是一个零碎的部分，不是一个整全的部分。我们的信仰生活不能只在礼拜天体现出来，应该在全部的生活的细节上体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看你的行为你真的有很多成长和改变，但是你的成长始终没有进入你的婚姻、工作和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上，你的成长还是有欠缺的，还是一个支离破碎，还是一个不完整的关系。你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虔诚，他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可是他工作的时候，他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做事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像不信的人一样固执、贪婪、不公平，用各种诡诈的方式去做事情。他的生活是二分化的，他的生活是不完整的，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样子。礼拜天他宣告自己是基督徒，读经祷告的时候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可是他一旦进入问题、进入生活、进入各种关系的当中，他又心不认了，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了。因为他忘记自己是谁呢？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进入我们的婚姻、亲子、工作，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一直忘不了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她回答一个问题，我当时问改革的教会有什么特点。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说，改革的教会的弟兄都下厨房。这句话虽然不绝对，但是充分的概括了改革的实践神学，就是丈夫一定要从卑微的事情做起，要舍己到一定地步。这句话不绝对哈，但是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改革中弟兄都下厨房，但是大多数是这个样子的哈。那你说呀，这个事情太微小了。它一点都不微小，它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一定关乎那些微小的事情，我们的信仰没有与微小的事情分割。厨房虽然是小的事情，当你实践信仰与上帝同行，走进厨房的时候，天堂就充满上帝的荣光在里面。但是你家厨房从来没有充满过荣光啊！所以你当你能够步入厨房的时候，你的人生有个大的进步啊。妻子会说怎么今天改变了？我们不要感觉好笑， 其实路德、加尔文、斯布林他们在信仰的应用上，他们将信仰都置于整个生活的全部，他们将每个细小的生活都带入一种基督教信仰的应用。保罗是这个原则的开拓者，那改革家们又把这些原则精细的应用在每一个生活当中。路德有一段小的论述，他就论述到一个父亲去为孩子去洗尿布，他说这个父亲给孩子去换尿布的话，虽然是一些比较粗俗细小的工作，有人会嘲笑这个父亲没有本质，是个娘娘腔。我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谁才是应该被嘲笑的那一位呢？神和他所有的天使和被造物都在微笑，并不是因为这位父亲正洗尿布，而因为他正在实践基督教信仰。我们今天将信仰变得过于抽象，过于形而上，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但是改教家们将信仰的生活一定把它从上面往下拉，往下拉，应用再应用，放在极其微小的事情上。所以日内瓦就受加尔文的影响，他们造出世界最好的手表。其实日内瓦他们原来不是造手表的，造手表的是在法国，是法国的基督徒。法国基督徒受逼迫到了日内瓦，日内瓦受加尔文的影响，他们认为上帝在哪里啊？在手表里面。因为细小的事很重要，我们的信仰不单关乎那些世界的历史，它也关乎每一件细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应该只让你的主日成为一种宣告，说我是基督徒。你应该带着你基督徒的丈夫、基督徒的妻子、基督徒的员工、基督徒的老师，带着基督徒的这种样子进入每一个行业当中，来做你当做的工作。所以基督教没有影响力，是因为把信仰变得太抽象、太形而上，它根本不能进入生活当中去。你看马克的主意啊，人家希望把马克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里面，知道吗？人家计划要在家里面要开导这种家庭教育啊，红色教育。但是基督徒在实践方面真的是变得不堪入目，我们无法将信仰硬到极致，让别人看到说我从这个微小的事上可以看到你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的话，你的信仰是进步的，你已经实践了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基督不单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不单拯救我们从罪恶里面到义的地位，他要救赎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被更新，都需要被改变。他需要做我们的主，我整个人是被主所买回来的，就意味着我们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要献在他的面前。第四个原则，保罗这一系列应用是告诉我们，幸福的法则在于遵守。如果你想让你的关系更加的和谐，你的夫妻、你的亲子、你的工作关系更加幸福、充满喜乐的话，就要遵守这些法则。但是实际上而言，凭着经验而言，凭着个人经验而言，许多人不去查考圣经，遵守这些法则，他们总是怨天尤人，向上帝祈求，求上帝赐给他幸福的法则。这些都是错误的。你不需要求上帝给你幸福的法则，也不需要求上帝把幸福给你，上帝已经把幸福的法则给你了。如果你遵守这些法则，你就必幸福，你不遵守这些法则，痛苦必环绕你，你的愁苦加增，不是愁苦减少。耶稣讲过一句话，说先知在本地都不受怎么样呢？不受欢迎啊！圣经就在你跟前，但是圣经从来不受你欢迎。你希望借着祷告，上帝给你一种突然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婚姻更幸福，关系更和谐，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上帝是把这些原则写给你我们了，圣经近在咫尺，我们却没有人把这些原则拿过来应用在生活当中。阿摩斯也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不听耶和华的话。上帝也把这些法则都给了我们，可是人不去遵守，也不去执行。如果你买一辆崭新的汽车，你不按这个手册里面的去驾驶汽车，你暴力驾驶，你各种的去 破坏这个车的话，这个车会坏掉的。然后你就到 4S 店 去大闹 4S 店，说你的车质量不好，合理吗？一点都不合理。很多基督徒求完上帝之后，发现上帝并没有让他幸福，他就说，上帝，我的幸福在哪里？你把我抛在黑暗当中。不是上帝把我们抛在黑暗里面，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逼在一个角落当中，把自己抛在深井里面，在那怨天尤人，自哀自怜，上帝我好苦，我的苦没有人可以知道，没有人可以理解。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上帝已经把所有的法则都写在圣经当中，只要你按那个法则去生活去操练，你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就越来越高。你不按那个法则去生活的话，你的生活不可能去提升的。我们常常用一种财富来衡量关系的和谐，你说为什么他们家关系那么好，他家有钱，有钱就不吵架，什么都不缺，不会为钱而抱怨。富人就说他们家为什么不吵架，他们没钱，没钱不敢吵。你不要用贫富来衡量。所以人的幸福与不幸福在乎愿不愿意去遵守上帝的法则，相信上帝的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有力量改变我们这些破烂的房屋的。人最骄傲的地方是认为自己的方法比上帝的方法更可靠，自己的方法一定突然起来改变了一切，但上帝的方法不是，是按部就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你必须按部就班的遵守，你的婚姻会发生变化，你的儿女之间会发生变化，你的主仆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只要你不按这个原则，你一定痛苦，一定深深的绝望，甚至这些绝望会打败你的信仰生活。下个原则，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保罗每一个的要求下面都提供一个充足的理由。你可以看保罗说，妻子为什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丈夫为什么要爱自己的妻子呢？如同基督爱教会。儿女为什么要听从自己的父母呢？在主的里面。保罗在每一个的要求和教训的后面都提供一个理由，这些理由很重要。很多基督徒对生活部分望而却步，你看圣经就告诉我你要遵守这一条，遵守那一条，我如果守不到我感觉很挫败。圣经它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规条来告诉你必须这么做，它一定不是。我们一直纠正这个观念，但是我认为纠正的还不够。如果你认为说我的信仰生活就一定是你要做这你要做那你就是基督徒了，太肤浅太简单，这样的教导太可怕了。如果你把这个行为说列成一个小本本，一到一百条，告诉你必须这么做，达到一百条你就是基督徒了，这是害人的道德式的要求，这是害人的道德式的规范，这样只能使一个人远离福音，不是就近福音。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像教会一样顺服基督，因为基督买赎了教会，教会属于他，教会需要敬畏基督，那你做妻子也是义理啊。为什么要爱自己的妻子呢？你靠你的意志，靠你的情感，你爱不上你的妻子，但你必须知道基督爱教会，也等于基督爱了你，他为你舍己，他爱了一个破烂不堪的罪人，他爱了实在那个不配享受恩典的人。你身为丈夫，你更应该去爱你的妻子，虽然你不喜欢你的妻子，不喜欢她的样子，不喜欢她说话发脾气的样子，你依然要爱她，因为她境地还没有到你仇敌的地步，你为什么不能像基督爱仇敌一样去爱她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套机械式的信仰生活，那福音离我们真的有太远了。保罗在每一个教训背后一定提出一个福音的理由来，这个福音的理由就支撑这个教训，这个教训成为一种有活力的、意愿的、充满的、甘愿的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个理由。今天多数的婚姻辅导书没有提供这个充足的理由，他们也提供说你要相信神的话， 他们很少用福音的视角来告诉你应当如何的去生活。那些辅导只不过解决技术问题，解决技术问题的辅导可以说是基督福音的仇敌，他对非基督徒是有效的，是有功效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他不能解决内在的罪和对福音认识的问题。但是保罗提供的理由是福音性的提供，就意味着说你做妻子做丈夫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对福音领受的阐述。如果你不能对妻子对丈夫有所变化的话，就证明你领受福音的程度是根本不够支撑你的行为和对爱妻子以及妻子顺服这么一个行动的展现。最后一个原则，你会看到在22节一直到29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保罗谈到婚姻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保罗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教义，这个教义是基督和教会的教义。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的经文像五章谈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所以你真的不可以把圣经分为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第四章讲什么，你分来分去是非常不合理的，你这样分法是完全行不通的。保罗从实际生活他的笔锋一转，开始介绍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完美的教义又再一次呈现出来。很多基督徒喜欢听那些说我喜欢听生活的应用，我不喜欢听教义，但你不喜欢听教义的时候等于着否认福音，因为生活和教义怎么可以分开呢？是完全分不开的。我们整全的信仰生活必须建立在那完美的教义的上面，离开教义我们的生活是没有意义，不被纪念，是不讨上帝所喜悦的。这些原则的圣经是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总认为说你要先告诉我怎么做，我的关系才会发生变化，你不要讲那些理论，讲那些抽象的教义。可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圣经一定是教义和生活总是有一种密切的关联，不可分割，不可剔除。那保罗为什么在这个应用的原则上先应用于夫妻关系，再应用于亲子关系，再应用工作关系？这是圣经合理的划分。在希腊文化里面，最早在主前的四世纪的时候，哲学家们就把他们的生活的结构啊，就是整个生活的社会结构分为夫妻，分为父子，分为主仆这三种关系。不过他们讲这三种关系是跟政府有关系的，就是你夫妻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主仆关系有利于这个政府和国家正常的运作。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谈到政府，他谈到是一种福音的视角，是告福音最先改变的是什么呢？是夫妻关系，然后亲子关系，然后是工作关系。圣经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把亲子关系看得很重要，把工作看得很重要，这是极大的错误。如果你把工作看得很重要的话，你的家庭的关系一定变得一团糟。你也不能把你的亲子关系看得很重要，因为注重亲子的关系的时候就容易忽略夫妻的关系。那夫妻关系一旦不好了，亲子关系变得不和谐，工作变得不理想啊，他好像一个这个一面墙撤出一块砖的话，整个的墙就慢慢都会倒塌掉。所以你看到夫妻关系不好，他的孩子就变得很糟，他的孩子的性格，他孩子做事变得非常糟，那么他的工作也非常的并不理想，因为夫妻关系影响他的全部。所以圣经这种排序是告诉我们说，正常的一个关系一定是夫妻第一位，然后是亲子，然后是工作，家庭永远比工作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的社会的结构，他一定把工作看得更重要， 他把亲子看得更重要，可是夫妻关系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家庭就变得一团糟，所以离婚率提升绝对有跟我们的次序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为什么要夫妻关系首先体现福音呢？我们要明白，在圣经当中，上帝先创造的那个群体小的单元的机构是什么呢？是家庭。而这个家庭里面有丈夫和妻子，所有的关系都从夫妻关系里面延伸出来，就是夫妻关系会影响所有的关系，夫妻关系是所有关系居首位的一个关系。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会造就这个孩子的性格扭曲，这个孩子他就进入社会里面，他性格也是扭曲的，他的会影响社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集体的命运，就意味着家庭的首要关系才是整个的人类最重要的关系的首位和第一。那么当福音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最能够见证福音大能的地方是哪里？是夫妻关系。所以保罗将夫妻关系放在首位，是跟福音的能力的见证的这个领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许多地方有大的改变，他们奉献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有改变，他们的做事有改变，言语行为都有改变。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在家庭夫妻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人很难相信神的福音是有大能的。就是你的改变不能够征服你的配偶，不能征服你的家人的话，你的改变在其他地方可以说都是无效的，因为你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在你的夫妻关系，在你的家庭可见的场所里。没有任何地方像家庭一样真实，家庭是最真实的地方。所以你好或者不好，我们要回到家庭里面去看。在真言的方程式里面提到说，家庭是什么？家庭有一个救赎的目的，使你的家人充分的认识基督。就是你的家庭中的改变可以让你的妻子、丈夫、你的孩子或者你的父母可以看到基督在你身上的改变。基督的福音是有能力能够更新一个人的性情，从里到外都发生变化。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将夫妻关系放到所有关系的首位，就在这里。而且没有任何的关系像夫妻关系一样真实可见。保罗去补他讲过他们家一个故事，他的妻子，他跟他妻子说，我们教会95%的姊妹都想嫁给像我这样的男人。他的妻子很快回答说，我是那另外5%，我是不想嫁给你的。所以你要知道，没有任何地方像家庭一样见证我们的成长，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家庭一样展现我们的真实。如果福音改变了你，你自己做这个见证可能是有效的，因为你得救了。但是你的成长必须由你的配偶来见证你的成长，见证你的改变，因为你每一个行动都在告诉你的配偶，福音是有能力的，基督征服了我整个的人。或许你吸毒很多年，你只告诉你的配偶说，我不吸烟不喝酒，我也不乱搞，我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啊？你也告诉你的配偶说，我不买衣服不化妆，对不对，我不和别人去逛街，我已经很不错了。这些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如果你的配偶可以惊讶地发现你的性情、你的态度、你的行为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这个才是真正见证福音能力的时刻。因为你不吸烟不喝酒，有很多非基督徒跟你一样，你说我不化妆，我也不去逛街不买奢侈品，也有很多的女人和你一样，但是你的性情发生变化，你的言语举止发生变化，是非基督徒所不能比拟的。因为福音的能力临到你，你的性情一切可以发生变化。而且我们的家庭不单有一个救赎目的，让我们的儿女们、配偶看到基督的能力， 我们的教练还有更大的使命，就为这个城市来求平安。这节经文在耶利米书29:5-7，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间，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生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女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平安。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管教，被上帝掳到了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不想在这个大城市待着，他们想要离开这个大城市。神说你们时间还没有到，你们在这个城市里面生儿养女，为这个城求平安，为这个城祷告。我们为这个城求平安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福音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通过娶妻生子生儿养女来改变我们的家庭，而你的家庭就有可能会改变你身边的朋友。因为这个城里有敬虔的家庭存在，神也会恩待这个城市。亚伯拉罕跟耶和华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不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就说，如果有50个人你要毁灭吗？耶和华说不毁灭。再少5个呢？耶和华说还不毁灭。再少10个呢？还不毁灭。20个毁灭吗？不毁灭。到了10个时候呢？耶和华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这城。如果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家庭是敬虔的，他生儿养女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的话，他就等于为这个城来求得平安。所以你的家庭在这个城市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上帝的福音改变你也要改变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从来没有带着上帝的道理在生活中展现出来，你的家没有改变。如果你的家都不能发生变化的话，你怎么可能说服你的父母，说服你的儿女，说服你的朋友，跟他们说福音是有大能，信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性情，上帝能整你脱离罪恶呢？那这样的言论都是无效的，都是没有用的。济南的离婚率是非常高的，山东的离婚率是44.2%，而山东济南在山东省的排序离婚率第二，最高的是青岛，而排到第二的离婚率也是40%左右。所以这么10个家庭里面就有将近4.5%是已经离婚了，中间还有多少个貌似神离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这个世界的家庭是不幸的，如果没有福音更新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可能有变化。今天你得救了，你活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有没有带着上帝给你幸福的法则去生活？你不应该祈求上帝赐你幸福的法则，他已经赐给你了，你只需要上帝帮助你，让他的圣灵充满你去履行这些法则，你的家庭可以更幸福。你可以告诉你的邻舍，告诉你的朋友，我们夫妻的改变就是源于基督的恩典拯救这个家。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是你更新的。如果你的配偶更能够在你的朋友中去见证说我的丈夫有变化，我的妻子有改变，是因为上帝改变了我的配偶，改变了我的丈夫，改变了我的妻子，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岂不是为这个城求平安呢？保罗从夫妻到工作关系的这个原则的应用，足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失败，就对上帝的真理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们改变世界上家庭如同过去没有变化。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这破旧的房屋可以因着主的圣灵，因着主的帮助，因着圣灵的充满，变得更加美好，把它修缮起来。我们到这里，我们用起立祷告。